根本就不认识上帝的人，跟我这个从16岁就向上帝祷告的人讲什么大话？
哎，他是不是真的说中了我？因为我是比较久的基督徒。
香香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来开箱一个因为自作主张最后害死自己的故事。讲到自作主张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我算是蛮习惯自作主张的一个人。我觉得那是一种独立性格吧，但是过犹不及。我觉得我成长过程当中大部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面对事情，
是，
那我没有什么人可以去咨询啊，去请教啊，去询问啊，所以我就习惯自己决定就好了。
是，
其实我家里面是有大人的，家里面唯一的大人是我妈妈，但我妈妈那个时候她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她的原生背景她是一个弃婴，所以她一辈子都很困扰在他被抛弃呀、啊、这样子的议题里面，
那种情绪的过程，
对，所以我小时候对妈妈的印象就是多问多错，他很容易会进到一个情绪不稳的状态，比我问问题这件事情还更不安全了，所以那最好不要开口问。
是，
但是我觉得信主之后这种性格蛮不利于我跟随耶稣的，因为我太习惯自己先入为主的去想这件事情，想完之后就自己决定要怎么做了，那是一个很直觉式的东西，完全不会想到要问上帝，就变成了我常常把自己搞得很忙很累压力很大之后，我才想到啊，主啊，求你帮助我前面我根本就没有给上帝有任何介入的空间，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我呢？
我觉得上帝并没有不让你去做这些决定，也不会觉得说那叫做你的自作主张，你在尝试一些事情罢了。其实每个人成长的过程的里面都会有很多想要做决定的时候，倒不能说这个人就好像不爱上帝呀、啊，不以上帝为优先，不完全是。有的时候是在过程当中更体会到怎么去依靠上帝。自作主张我觉得倒比较是说已经都听到了很多的想法跟做，他最后还是不管，我就是非要这样做不可，那种
不听劝的那种，
对，独断性，我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去做事情。
像我是18岁受洗，刚刚好受洗完我就升大学，大一发现诶，我们全班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同学是基督徒的背景，另一个同学他其实不算基督徒，但是他的妈妈是基督徒，
就是家里面基督徒的这个背景，
他说从小妈妈是会带着他祷告的，
他也都会去教会这样子，是，
可能没有什么再去教会来，
okay，
但起码他对基督信仰是蛮熟悉
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他应该也是一个祷告友善人士，我的意思是说他应该不会排斥祷告，
对，祷告不会拒绝也不会觉得抗拒。
有一次我们刚好聊到说诶，你可以祷告求上帝帮助啊，这件事情你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啊，
是，
没想到我才这样一讲，他的脸整个就垮下来，他用有一点义正词严的态度说，我觉得这就是基督徒最不负责任的地方，怎么可以什么事情都丢给上帝呢？当然要自己先拼拼看啊，你都不努力怎么可以找上帝呢？你要先努力，要先试过，最后真的不行的时候再来拜托上帝。那个时候我才大意，我就有点傻眼哇，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言论，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回话他的。
对，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些基督徒可能让他看到这种现象，就是祷告完之后就撒手一抛什么都不管了。其实祷告并不是要我们什么事都不管，而是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很多事情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分享，从上帝眼光来帮我们做一个审视，但是最主要的工作我们还是会去执行，就是当我们祷告完，其实我们是把结果交托给上帝，说我们不要为结果一直担忧，所以我就会尽全力的努力去完成我当做的事情，这其实是祷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像你刚刚讲说诶，我都自己做决定然后后果自负这样子，那种感觉，这其实是在年轻时候想追求独立的过程，常会有现象，但是随着你成长的经历，我觉得上帝会借着每一次你在做决定的时候，让你懂得我可以更谦卑一点，想想看在祷告当中，主啊，你帮我来检查有没有我漏掉的或者是遗忘的事情，给我提醒来帮助我，觉得这其实反而就是越来越健康的做决定的好方法。
那你觉得那个同学说一定要自己先拼拼看，等到真的不行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再来拜托上帝，
我反倒觉得这才比较像自作主张，非要自己搞一个东西出来然后说上帝有没有办法，烧坏掉了你来救我吧，所以反而是你把事情先搞乱了你不相信上帝在掌管，其实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要做出一个成绩来，做到是崩溃了才去跑去找上帝，那其实是一个 很辛苦的学习，我可以这样讲。当然上帝也容许我们这样去做，因为上帝给我们理智智慧是真的要用尽心思。我觉得就像他讲的，不要只是祷告完然后两手一摊，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不去做，
抛诸脑后，
对，那才是真的是不负责任，其实也失去了成长的机会。这难题当中，你祷告完交托，或者上帝有提醒，但不管如何都要开始运用你自己所知道的，尽全力去面对这些事情。我们改变不来的，那真的只能交托给上帝。那我们去做我们当做的，从当中去学习，让自己更加成长，然后把上帝潜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的能力，在服事，在突破困难尽力的时候，这些就开始变成我们成长的来源，我们变得比过去更强壮，更懂得怎么去应付这些事情。
你说的就是我现在一直还在学习的功课，要先入为主的去把上帝放在第一顺位，学着优先去信靠跟寻求上帝，再来才是用我的经验，用我的能力去努力看看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清醒程度长远来看真的会差很多。我常常把自己搞得压力山大，然后才想到说啊，主啊，求你帮助我。那个帮助我包括了帮助我起初那一件事情，还有帮助我现在把自己搞得压力山大的这个盲点。
是，对对。其实在交托的祷告的那部分，不是说我们就都交给上帝去做，而是我们承认在当中我们会担忧跟很惧怕，还有各种成果的那种压力交在上帝的手中，然后你安心的去做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
先寻求上帝帮助，再来按上帝的引导去努力，才是比较好的方
式，也在他的保守当中继续的前进。
今天讲讲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开箱这个因为自作主张最后害死自己的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下23章，还有历代志下35章。要继续开箱犹大国第16任王约西亚，他8岁登基，16岁开始向上帝祷告，20岁下令清除全国各地的偶像祭祀设施，26岁整修圣殿的时候意外发现，哎，有一本律法书，哎，
是，
一读之下好震惊哦，原来我们犹大国常年来是多么的得罪上帝，我们多么的离弃上帝，才会天灾人祸不断。
是，
约西亚王当时候他是撕裂衣服，赶快召聚人民宣读这本律法书，然后带领全国重新归向上帝，恢复敬拜，恢复逾越节。约西亚王他下令拆毁全国各地给各路神明烧香献祭的丘坛，有一个祭祀场所是他特别要彻底破坏的，那就是新嫩子谷。
是，
我们曾经讲到过新嫩子谷，犹大亚哈斯王还有马拿西王曾经把自己的儿子在这里烧死献给神明，这是献活人为祭，而且是献婴孩为祭。我们现在自称文明人好了，其实很难想象当时候怎么会有这种迷信，认为说我可以活活烧死我的孩子来换到神明给我一些好处啊。
在他们那时候的信念当中，所以经营信仰的里面，交换礼物换取福分，消减神明的愤怒啊，怒气啊，减灾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我做了这个事情就可以减除这些灾难跟问题，那当然这就是唯一的解放，它就是一个答案。不像我们今天可以说，哦，天气是因为什么变化，不会再归咎于说因为我们没有献一个孩子或是一个人给这些神明去安抚天气的状态。我们很难想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解方，我们有很多可以解释情况的一些方法，所以我们自然就不会寻求到这种状况。碰到了绝境，就是人生的绝境，某些状况你发现这个也医不好，那个也做不到，你到最后会怎么办？可能告诉你任何方式你都我来试试看吧，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了，
什么都愿意了。
是，没错，
人在极度恐惧极度无助的时候，什么都愿意试试看。
是，更何况在那个时代里面有很多其他这种献祭的方式解决了一些灾厄，对他来讲好吧，我就一样这样去做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现代人的迷信，他告诉你你要这样子消解你身上的罪孽，你还真的就去做了，你想你都已经到这种教育水平了，你还会去接受这种答案呢，可能就是真的走投无路。
其实我们传统的道教信仰也非常有这种交换的观念，
是
你要做一些法事、你要求一些法术来达成你的目标，
是
你一定要付上相应的代价，
没错。
只是现在可能因为文明社会嘛，比较不会牺牲自己小孩的性命这件事情，
是
但是牺牲鸡啊鸭啊牛啊羊啊的那些性命是有的，
对，甚至金钱还是会存在，甚至你都会付上那个代价。
而在传统道教信仰里面，大家也会觉得诶、他这样子做之后那个法术真的很灵验耶、他就换到那个变心的丈夫回来跟他复合了，
是
好，那下次我遇到同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也要做这种付上代价来交换神明帮助我的法术。但是当一个神明如果他可以被交易、来获取他的服务，其实他就不是神了，
好像在邀请一个厉害的流氓帮我解决问题。
我们上回还说约西亚王他拆毁了圣殿里的一个屋子，
是
因为那间屋子他之前是男性妙计的休息室、还有妇女们的编织工作室、编织什么呢，他们会用那个屋子来编织信众们要祭拜亚瑟拉女神时要穿的袍子，那里是圣殿的里面哦，
对
代表亚瑟拉女神也被安在圣殿里、
没错，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应该累积了一段变化的时间或者衰败的时间才会容许这些东西存在，甚至前面的西西家王时期都没有去处理这个问题，固陋的问题已经存在已久了。
事实上在圣殿的殿门旁边还有一个屋子、
是
里面存放了马匹和战车，但不是军事用途，它是宗教祭祀用途。那些马匹和战车是历代的犹大国王用来献祭给太阳神的。这个位置在圣殿的门口旁边哦这个光景我们就能够理解约西亚王他听见律法书的内容的时候为什么这么震惊到要撕裂衣服了、
是、
因为他们真的是大大的玷污圣殿，大大的得罪上帝。
是
讲到拜太阳神，
是
用这个耶和华圣殿来拜太阳神这个信仰是从埃及来的吗？
这跟埃及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关系，因为埃及的主神就是太阳神，可能也是希腊爱琴海这一代崇拜的主神之一。真的要讲起来，我们觉得埃及更可能是因为主要在这个时期包括西西家他们都曾经求援于埃及，也被责备说为什么去投靠埃及，这个投靠的里面就不只是说我拿钱去给他们，可能也包括某一些外交的手段使他必须设立一些表示效忠于法老，因为法老是太阳神的儿子，这个天神之子，所以我也参与你的祭祀，表示我们降服在你们国家下面，某种外交模式可能也在这里出现了。
不一定是真的效忠于太阳神明、而是为了向埃及王表忠诚，
对的一种效忠的表现。
在耶和华圣殿的门口安了一间屋子，摆放了很多祭祀太阳神的东西。
对，
至于为什么祭拜太阳神是用马匹跟战车而不是农作物呢？
他们会有一个仿效太阳神从东方出发飞过整个天空的样貌，所以它是一个太阳车的概念，游行的方式接受民众的欢呼跟祭拜，或者有些特别的时节就是日期在那个时间点有这样的一个祭祀的活动。那至于在那边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个崇拜的位置或者像，比较没有其他的资料可以谈。他所安排的马车啊战车这个形态特别指他们在游行的时候让大家看到太阳神出巡的样貌。
马匹跟战车在当时候都是相对更为贵重的东西，
是
包括战车的铁器啊、还有马匹绝对比骡子驴子还要更贵，他们用非常奢华的等级在祭拜太阳神耶。
是，就是其实在早期还有用母牛，马匹在战争上面在这种凹凸的地形并不是最适合，但是看起来是威武的，可能也是祭祀的事情，所以特别买了马匹来照顾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是太阳神战车的。
我很怀疑他们把原本要给利未人、要给祭祀的俸禄通通都挪用去祭拜这些亚瑟拉亚太阳神啊。
对，因为是灾难的状况战事的状况，他们打不赢的时候特别会花钱在这种不可知的地方，因为这种神秘的力量才能够保证他们或者可以以寡击众啊，在古代的里面是非常习惯性的做法。
难怪早在西西家王时期我们就发现不务正业的利未人很多，他们是被生计所迫啊，因为没有办法在圣殿工作就能够有俸禄有收入，
对，
真的必须要到处去打零工。
是，
等到那个宗教改革要来恢复耶和华的祭祀的时候，这些人要找好久才能找得回来，
是才能够拼凑回原貌这样。
之前我们说过约西亚王他破坏犹大各地的丘坛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是挖出坟墓里面那些异教祭司的骸骨，烧在那些异教丘坛上面，
是
这样子丘坛就被污秽，不能够再做任何的祭祀用途了。约西亚王他们在扫荡丘坛的这项大工程当中遇见了一座非常特别的坟墓，底下臣仆告诉他说，躺在这座坟墓里面的骸骨是一位耶和华的先知，他也是一个南国犹大人，他生前曾经被上帝派往北国，当时候是南北国才刚刚分裂不久，北国开朝的耶罗波安一世，他正在带领北国人民敬拜金牛犊，他跟人民宣传说金牛犊就是带领你们祖先出埃及的那一位。当时候敬拜仪式正在进行，这一位从南国来的先知他忽然乱入，就指着祭坛，
指着他，
大声喊着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骨也必在你上烧。这件事我们很久以前有开箱过，
是
但知心我已经忘记了，我忘记的部分是我不记得原来当时候有提过犹大国以后会出一任王叫约西亚，因为这中间过了好几百年，
对，
但是我很清楚的记得那个先知他喊话完之后的结局，他被一个自称是北国先知的人
强留在他们家，
半哄半骗的带回家吃饭喝水，最后他离开人家家还没有出北国国境就被狮
子
咬
死，
因为上帝在派他上路之前就说
过、
你不可以在北国境内吃饭喝水，
做完赶快跑，
所以呢我只记得这个南国先知死的好惨啊。但当时候这是指着北国人民说的，此时此刻的约西亚他从八岁上任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北国的存在了，到底这个预言出现在几百年前的那个时候，对现在的约西亚，现在的南国人民，或者是已经国破家亡的北国人民，有意义吗？
上帝绝对没有轻轻放过这件事情，并且表示上帝的得胜依然存在，只要在上帝的预言当中要出现的，他都会按着时间出现，时候到了，上帝兴起的这位王他就会执行整个上帝的心意在当中，表示上帝话不会落空，约西亚要继续进行这些事情，他在做的真的不是凭他自己的意思，是按着神的预言一步一步的去摧毁不应该存在在犹大境内异教的丘坛。
已经过了几百年，而约西亚王的手下竟然能够把这个坟墓主人的历史讲出来，这中间几百年来到底是谁在记录先知的预言呢、
可见是有一些人专门针对这些事情在记录，当时有所谓的文士啊，有祭司，还是有一些很忠心的在整理跟记录，慢慢的形成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得到。所以以及犹大的历史的同时，先知的历史开始有人在记录，所以把北国的相关的东西也都记录下来，
即使是已经灭亡的北国，可能也是有好些人他们知道有这件事情，代代相传下来，而现在到了约西亚王时代真的应验了。
没错，
约西亚王他当时候遇见的不是只有那一个南国先知的坟墓，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北国先知的坟墓，就是当初强留他吃饭喝水的那个人，
是
他们两个坟墓合葬在一起，是因为当时候那个北国老先知他可能久久终于见到一个同类了吧，所以他很热情的拜托你一定要来我家吃饭，结果最后害死人家，
对，他其实也是做了一件很傻的事情这样子，
所以他当时候看到人家被狮子咬死，他也是非常的懊悔难过，他就交代儿子说等我以后坐骨了把我跟他葬在一起，
是
最后真的就是这两个坟墓在一起。
没错，这个故事我觉得更多是从这个老先知的背景里面慢慢的传递下来，提醒他们这个要成为见证，也说子孙要记得这件事情将来会发生，印证这个事情的真实。
约西亚王他一口气听完了这两个坟墓主人的故事，
是
就下令保存，不要扫荡，不要翻动，
对，
让先知们安息吧。
嗯，
最后犹大全国人民都一起向耶和华守逾越节，圣经说从士师时期以来没有一个逾越节是严格按照律法来执行来庆祝的，
是
这个说法等同于是把西西家王他刚上任时所举办的那个超盛大逾越节也比过去了耶，
有点要刻意去强调完全按照上帝所吩咐摩西的律法日子去过的方式，但并不是否定西西家做的不好， 只是更强调在约西亚的身上看到了那个完全顺服去做的，而不只是铺张或者是很丰富的送给上帝，全部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律法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强调完全的顺服。
我们还记得西西家王时期举办的逾越节的确是没有完全按照律法的，因为当时候他邀了很多北国人来守节，北国人完全不晓得要先自节，他们就吃祭肉了，他们已经吃下去了。西西家王那个时候只好赶快向上帝祷告，求主赦免他们。
是，
上帝也悦纳了他招聚人民来守节的这份心意，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子过了。
没错，
但的确出了这个错，是没有按照律法的。
王这样做，把这个律法，把这个圣殿的礼仪抬高到一个位置，其实你的上帝是有慈悲的，他知道你的用心，即便你没有完全按照那些方式，他知道你怎么去进行的，那个心态上帝看得更重。这两者并不是要谁好谁坏，我觉得在写作的观点上，为了强调某一个重要性，就把那个拉得很高。
在律法的严谨上面，约西亚胜，在向神献上的心意上面，西西家往胜，这是我自己觉得的啦，我自己分析的。
我觉得其实不是因为律法做得很好，所以上帝就很喜悦，他只是说他是没有人像他这样去做，但没有说没有人像他这么好。
是，我们不要轻易的落入比较心态里面。
是，没错。
可惜的是这个约西亚王他只活到39岁就英年早逝，他是战死沙场的。当时候埃及跟亚述联手要对抗新兴的强国叫做巴比伦，而加基米斯城他在地理位置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埃及跟巴比伦两大强权都抢着想要拿下加基米斯作为自己的领地。
对，
但当埃及率军北上经过了犹大国外面要前往加基米斯的时候，不知怎么的，约西亚王率军出来跟埃及打起来，然后他就被埃及军杀死了。
是，
死于一场看起来跟犹大国根本没有直接关系的战争耶。
是，
夏凡哥知道约西亚王为什么要出兵挡埃及吗？
我记得这段里面还有提到埃及曾经跟约西亚说，你干嘛做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呢？我又不是要来打你，我是要去打其他的国家。
我可以补充一下，在约西亚王刚出兵摆阵要挡住埃及军的时候，埃及王他就有派使者来传话说，犹大王啊，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我今日来不是要攻打你，而是要攻打与我征战之家，并且上帝吩咐我从速行事，你不要干预与我同在的上帝，免得他毁灭你。
是，
这个还蛮大口气的。
对对对，其实埃及受到以色列的影响真的很多，但这个地方我觉得他只是很清楚的表达，不要弄错对象了，我没有要对你做什么事。约西亚来讲，可能某个程度当时亚述这个国家还没有完全被灭掉，巴比伦也正在兴起，但是呢，他仍然从属于亚述，他很遵守
盟友，
对，我是你的属国，我要挡住忠诚这个契约，我要符合这个契约的精神。但这真的多管闲事，管太大，然后也忘记自己军队才多少。看到约西亚某一些食古不化的个性吗？或者是有一种过度正直？
但我在阅读的时候，乍听埃及王传给约西亚王的话，我也会觉得你 bullshit， 你一个根本就不认识上帝的人跟我这个从16岁就向上帝祷告的人讲什么大话，你还说不要干预与你同在的上帝，我告诉你上帝是与我同在的。
对，
我觉得约西亚王的反应好像蛮合理的
如果你听到了对方用你的神的名来跟你讲话的时候，其实基督徒自己都要去反省，当有一些虽然不是信耶稣的告诉你说，诶，我觉得你的神会这样做，我们自己应该稍微停一下，说不定反过来讲，这些人提醒我们，你会不会想过头了？你会不会某些东西太以为自己站在帮上帝做一个保护者？我在教会那么久，我当然懂那么多啊，你怎么会比我懂呢？你才刚来，你怎么敢说我没有爱心呢？好，就这句话就够了吧。可能我马上就弹起来说，你凭什么来跟我讲？
这个没受洗的人还敢批评我这个资深基督徒？
反正那时候我们停一下想一想，诶，他是不是真的说中了我老资格，合理化我自己不好的行为，因为我是比较久的基督徒，让刚进来教会能看破手脚的一种现实。
其实约西亚该做的并不是卯起来跟他拼了，而是好好想一想，虽然埃及王的话蛮不客气的，但我先去寻求一下我的上帝怎么看这番话呢？就像当初的西西家王，他在面临亚述大军的威胁的时候，他是把使者传来那个超级不客气的信摊在圣殿里面，摊在上帝面前，他祷告的内容是主啊，你看看这些人的话，
是啊，
这才是约西亚王该做的事，但他没有，可能有点意气用事了。
我觉得圣经就把这些活活的人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发生的事情。当我们信主很久，我其实也会碰到类似的状况，我面子突然拉不下来，或者会觉得说你根本就不懂，你凭什么来讲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时候刚好就是我的盲点，我把我的信仰的生命很久当作我的灵命也会很好的一个等号，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你的灵命够敏锐，当你听到当以上帝的名在提醒你的时候，不管他是不是信上帝的人，都会让你稍微留一步想一想，我是不是真的在这当中我没有听我的上帝的话，或者我只是以我认为的来决定上帝应该要怎么做。
约西亚王39岁就没了，
没错，
犹大全国人民都哀悼约西亚王的过世，
是
还有一位先知他特别写了一首挽歌让大家传唱来哀悼他。历代志的作者说，那首挽歌从约西亚王下葬的时候一直传唱到了他的时代。据说历代志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写成的，
是
大约是西元前400年，而约西亚王过世的时候大约是西元前600年，也就是说这首挽歌被传唱了至少200年。你觉得为什么后世过了200年的人仍然对于约西亚王没了，我们失去一个好王这么的有 feel 啊？
因为他带动了社会改进的过程，当然他的手段可能都比较凶也比较直接，但也因为这样带来了犹大有一段时间信仰跟社会的改变跟清明，对很多改革运动推动的过程当中，领袖人物突然一死，就整个突然好像城墙就倒掉一样，相对因为后来的王更能够凸显出来约西亚有多么的忠诚，让百姓更加追念的原因。
你觉得如果约西亚可以再多活久一点，
是
对犹大国的命运有帮助吗？
应该是会有，可是39岁那一年的那场战争似乎让我们看到某一种刚愎的状态，信仰的骄傲可能也在他里面，他会不会到后面走偏我们就不敢讲了。
就算他活下来了，还会有下一场让他血气方刚的战争又出现了。
那如果因为这场他突然谦卑下来说，那反而是一个很棒的转机，这个失败让他的生命走上另外一个高峰，那可能就可以带领犹大国走进更好的时代里面。但是毕竟接下来的审判上帝已经在预备了，百姓里面其实也不是全然的悔改到上帝面前，主要是在严刑峻法跟国王的强力的引导下走这条路，所以会不会继续到最后我们就不敢讲。
乌西亚刚刚好是一个很好的对照，因为乌西亚王他也是一个表现很好的王，但是到最后不晓得为什么他就是坚持我一定要进圣殿烧香，我一定要亲自的烧香，我要来扮演一个祭司，然后大麻风就忽然间爬满他的额头了。
是，
幸好上帝那个时候没有收回他的性命。
对，他其实也就走进另外一个角色，他其实在后来的执政的里面他就变得很幕后，等于协助他的孩子，他变成不再能够直接去管理政事，这可能也让他整个谦卑下，也在随后帮助他的孩子走向另外一个高峰，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我们下一回要来开箱写出那一首传唱200年挽歌的先知，
是
他的名字叫做耶利米，也就是圣经当中耶利米书还有耶利米哀歌的作者，下回来开箱他是如何在犹大末年乱世当中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事实上打从约西亚王一过世，整个犹大国就迅速的衰败下去。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聊犹大国。
OK， 拜拜
拜拜。